老店风云68回，咱们书接前文。1997年12月初，刘瑞奇率领着中国毛纺代表团一行九人出访英国、美国、阿根廷和乌拉圭四国。到了乌拉圭之后，乌拉圭是盛情款待，那个隆重劲儿也是前所未有。刘瑞奇还在乌拉圭著名的 ORT 大学做了报告，关于品牌及行销的讲演，哎呀，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第二天，乌拉圭的报上刊登了大幅照片，能占据整个版面。乌拉圭朋友指着照片，笑着对刘瑞奇说：“刘先生，你享受到了总统的待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乌拉圭的报纸，只有总统或者受总统邀请来访的嘉宾才会刊登这么大幅的照片。这儿还有个小插曲，刘瑞奇率队出访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拿的是国家的工资，而跟随他出访的团员大多是一些私人企业家。当时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带私营企业家出访就犹如带了一只皮夹子，带了一只信用卡，一切吃的开销都不用愁了。但刘瑞奇不是这么想的，这次出访吃的用的所有的开销都由恒源祥来支付，就连零花钱也是刘瑞奇发给的。等访问结束回到上海的时候，毛尔杜毛厂长回想当年，笑眯眯的讲：“跟着咱们刘总出访是最开心的，如果不买什么东西，自己不用带一分钱。”说明了刘瑞奇也是一掷千金的人，从来没把钱当作一回事。到了1997年12月25，刘瑞奇回到上海，哎，到家没歇两天呢，上级领导就出面找他谈话。谈什么呢？叫刘瑞奇担任万象集团的总经理。哎呀，自从1987年1月1日刘瑞奇踏进恒源祥担任一家小小绒线专卖店的经理，到现在要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刘瑞奇整整走了11年时间。要是一般人听着这个信儿，那得多高兴。可是刘瑞奇啊并不快乐，因为啊他舍不得离开恒源祥，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悲欢、自己的一切一切都与恒源祥联系在一起了。只有恒源祥好他才好，只有恒源祥发达了他才会发达。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是上级领导的决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得义无反顾地去服从。好在呢，这恒源祥并没离自己多远，他是这家上市公司的下属单位。到了1998年初，万象集团举行高层会议，有关领导全出席了，并宣布由万象集团董事长负责整个集团的资本运作，由万象集团新上任的总经理刘瑞奇负责品牌经营。刘瑞奇一听就是一愣，心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怎么没给我通气儿，也没跟我讲过呀。再者一说了，资本运作与品牌经营能够这样截然给分开吗？但仅仅这也只是一愣的时间，因为此前由于刘瑞奇的坚持，万象集团已经做出决定，同意将恒源祥作为万象集团的总商标。这就意味着恒源祥除了绒线，可以向集团绒线以外的所有业务领域拓展，整个集团都可以依照恒源祥的模式来经营。这是刘瑞奇最为满意的，他深深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呀，接下来有他做不完的事情去做。 虽然刘瑞奇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编织出了一个绒线的太阳，但绒线叶的滑坡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就拿全毛绒线的产量来讲吧，比年产量最高的1996年下降了 30%， 也就是说下降了三分之一。但也就是由于刘瑞奇以及恒源祥全体职工的努力，到了1999年下滑的趋势止住了，恒源祥绒线的产量始终稳定在6000至7000吨，近一两年还微微开始上升。而此刻刘瑞奇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拓展业务。为此集团公司专门成立了个业务发展部，由从上海财大研究生毕业的周文担任主任，列出了29个项目公开进行招标。原先呢，刘瑞奇在恒源祥秘密进行项目研究，开发的四个项目名正言顺地浮出了水面，并很快地产生了效益。据现在担任大光明电影集团总经理的周文回忆说，我是从1996年开始跟着刘瑞奇工作的，这些日子我是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的日子。刘总的思路非常开阔，原先我们开列出来的项目除了绒线羊毛衫，还涉及到了家用电器、饮料、矿泉水，但刘总提出这样拓展不行，我们还是要做自己熟悉的产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后来陆续成立了恒源祥绒线公司，以羊毛衫、羊绒衫为龙头的恒源祥服饰公司、恒源祥袜业公司、恒源祥家用纺织品公司、恒源祥日用化学品公司等。之所以在所有公司的前面都冠上个恒源祥，一则是因为恒源祥是万象集团的总商标，没有恒源祥这个商标你就卖不出去，你就挣不来钱，这是至关重要的。1998年的夏天，万象集团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到了一个配股的机会，从市场上募集到了一些资金。1998年9月资金陆续到位，刘瑞奇随即提出要将募集来的资金投资于恒源祥品牌，投资于恒源祥科技公司。他这个想法是引起了一片哗然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恒源祥品牌所产生的业绩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是看不到的，是很难体现出来的。这一年的11月，集团最高领导层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突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0月初的一天，刘瑞奇刚到办公室，秘书就来通知他说董事长说了叫他去一趟。一见到刘瑞奇匆匆赶来，集团董事长非常客气地招呼他坐下，并为他泡了一杯茶，很耐心地跟他说，小刘啊，公司马上要出年报了，但账面上还缺2000万的利润，你看应该怎么办？刘瑞奇一听这脑袋嗡地响了一声，作为总经理他自然知道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够理想，他已经采取了2项措施，一是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二是迫不得已减少广告的投放量，而这正是做品牌人最忌讳的。但现在品牌经营在整个集团公司还刚刚展开，他坚信只要假以时日是一定会有重大收获的。但现在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度过眼前的危机呢？刘瑞奇因此低头不语，左右盘算。董事长就等着刘瑞奇回答呢， 一看他低头不语，董事长的心就放下了。于是他慢条斯理的继续讲：“小刘啊，你刚刚当总经理才一年不到，缺口这么大，传出去不太好吧？”但是刘瑞奇呢，没有同董事长多说，转身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反复的思考着。终于他想明白了，在目前的体制下，其实这个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是块鸡肋，食之无味是弃之可惜呀、啊。而现在总经理这个位置更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办呢？放弃总经理的位置不干了？不行，现在荣县在恒源祥整个品牌中的产值和利润不到一半，在整个集团公司实行恒源祥名牌战略还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能不干呢？我不能就这么扔下恒源祥啊，我不能就这么离开恒源祥啊。可您别忘了，古人说得好，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现在缺口是2000万，刘瑞奇怎么解决？但是刘瑞奇是钢打铁铸的汉子，再大的困难压不倒他。刘瑞奇心说，不就是2000万吗？你也休想憋住我刘瑞奇，我想法给他解决了。于是他想到了在无锡江阴张家港与他在一起经历过磨难与考验的兄弟们，想到了这些生死与共的朋友们，现在只有向他们求助了。所以几天以后，刘瑞奇将陈伯清、秦发行、毛二度、黄建军等四位厂长都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家刚刚坐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刘瑞奇是开门见山，十分坦然地讲：“各位啊，今年是我第一年当万象集团总经理，现在距离我们所确定的应该完成的指标还差2000万，你们看怎么办？如果完不成指标，明年我还要不要当这个总经理？请大家发表意见。”哦，大伙一听是为这事儿。老厂长陈伯清带头表态：“刘总啊，这有什么？我支持你，我支持你当这个总经理，开缺欠的利润指标由我们大家来分担，不就得了吗？”于是各位厂长各自报了一个数目，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会开完了，2000万元的利润缺口补上了。刘瑞奇望着这些慷慨仗义的兄弟，刘瑞奇掉眼泪了。他明白，今年荣县业并不景气，各个加盟厂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大家都缺钱用了。到现在一见到自己有了难处，大家是二话不说，一下子每人平均摊了500万，500万人民币呀、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是为了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因此刘瑞奇备受感动，他站起来对大家讲：“各位，我承诺，如果明后年公司经营状况好转了，我力所能及一定将你们多出的钱追回来，我是绝不食言呐。”因为刘瑞奇这个人光明磊落，一诺千金，历来说话算数。说句老话，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就因为他讲信用，大家心里都有底，刘瑞奇说的话一定能兑现，所以大家才为他两肋插刀啊。这人要没信用，那就算玩完大吉，不是盼着明后年好吗？嘿嘿，想错了。虽然说不平坦的1998年就这样过去了，可然后迎接刘瑞奇的是一条更不平坦的路。为什么不平坦？怎么回事？ 您听我慢慢交代。1998年3月18日的一个早晨，位于南京东路西藏路口，是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呢。设计高度为330米的万象国际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这是上海市整个浦西地区最高的建筑，也是黄浦区的大手笔，也是万象集团的大手笔。作为董事长的余文娟自然是欣喜万分的。其实啊，余文娟也是颇有能耐，喜欢做大事业的人。上一世纪80年代，万象百货就曾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到他的顶峰。此刻他掏注满志啊，正带着万象旗下的各位老总们，带着集团旗下的各子公司的头头脑脑，站在主席台上。在各位嘉宾先后致辞以后，余文娟与出席这个典礼的市区各相关领导款款走下主席台，手执铁锨，陪土奠基，心中是无比喜悦。然而站在他旁边的刘瑞奇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呀。他想起了金陵东路上恒源祥大厦的建设，花了6000万，而集团呢仅给他2000万。他知道建楼是要花钱的，楼造的越高越大，更是要靠巨额资金堆砌起来的。集团是不是有资金支撑这一幢恢宏的沪西第一高楼？他心中始终存在着疑虑啊。一年多过去了，11个亿的人民币扔下去了，万象国际广场完成了地下3层，终于浮出了地平线，但一下子停下来了。为啥呀？因为万象集团再也没有钱支下去了。这可好，这幢巨厦不上不下，像一块巨大的疮疤暴露在南京路西藏路的热闹中心，造成了许多人心头的痛。你说谁瞅着谁不别扭？这是最显眼的地段，最黄金的地段，这楼就扔在那儿了，不上不下，怎么看怎么别扭，谁不心疼？那是钱堆的，10几个亿扔到这儿了，再想往上建没钱了，没钱什么也玩不转。大伙为这件事是议论纷纷，但刘瑞奇似乎并没有去关心这一切。他顺利地度过了1998年以后，刘瑞奇大刀阔斧地对万象集团的各下属企业进行整合，他将目标锁定在集团公司的发展上。他先后投资3000万人民币注入上本提到过的以恒源祥为总商标总冠名的5个公司，后来又拓展7个公司，同时毫不手软，关停并转，先后砍去了6家不会赚钱只会放血的公司，如什么制衣公司、外贸公司、集团驻南非的公司等等等。这6个公司中可利用的资产则由恒源祥的各公司买了下来。刘瑞奇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在股份制的公司里经营者要持股，这样经营者才会与自己的企业同生死共命运。这个提议在董事会上获得了通过，于是董事会与集团公司下属的各子公司的老总按照市场上的价格出资，陆续转让并持有了万象集团的124万股的股票。到了2000年，各经营者持有的股票达到了244万股。一切似乎进行的有条不紊，集团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有所好转，刘瑞奇就开始加大恒源祥的广告投放，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做品牌的， 而做品牌离不开广告。1998年的广告投放少了，他要想方设法将这一年的影响与损失弥补回来。可是刘瑞奇啊，光想这些了，他可不晓得一个重大的并影响着他下半生命运的事情正在悄悄地酝酿着。前文说过，当刘瑞奇被任命为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上级领导曾经明确地告诉他，万象集团的资本运作由董事长负责。由于万象集团国际广场这么一个大工程大项目，在上海闹市中心长期空置，上不上下不下，变成了变相的烂尾巴楼，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可是呢，万象集团再怎么努力，都已没有资金和实力扛起继续建造沪西第一楼的重任了。于是董事会便想把万象国际广场这个项目出让了，换一笔资金，经过反复筛选，他们最后敲定的对象是世茂集团，因为世茂集团有钱呐，财大气粗啊，转让给他能换一笔资金，减轻压力。于是这两大集团开始讨价还价，谁不想给自己的集团找便宜啊？哎，没有想到的是，世茂集团的代表居然提出，既然你们万象集团资金上有困难，那么不仅是万象国际广场这个楼，而是整个你们的万象集团是否可以整体转让给我们世茂集团呢？你说人这口气有多大呀，那财大气粗啊。人家一提出这种要求来，谈判的对象变了，就从万象集团转到了黄浦区国资委。哎呀，经过艰难的旷日持久的反复协商洽谈讨价还价，于是在1999年末的前一天，也就是1999年12月的30号，万象集团股份转让的意向合约正式签订，世茂出巨资买下万象集团总股本中 26.4% 的股份，就是5000万股，成为万象集团控股的第一大股东。世茂集团买壳上市终获成功，像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改变，刘瑞奇又持何想法呢？刘瑞奇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那同意怎么办？不同意又如何处置？